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今天只念8到15节。找到我们就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第8节到15节，好，一起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有点祷告。主，为着每一次我们能够这样的聚集在你的名下，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教导我们，也恳求主接着你的话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因为你的话不单单是字句，你的话更是生命，更是亮光。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给我们一个肯顺服的心智。我们愿意你在你的教会当中被高举得荣耀，也愿意你的旨意，愿意你自己的生命性情都在你的众儿女们的身上得着通行。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自己的看顾底下，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的人，也用圣灵的恩高的教训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越过讲员他自己一切的软弱和亏欠，圣灵在人的心中做你自己要做的工作。我们都等候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还是继续的在提摩太前书继续的跟弟兄姐妹有交通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很短，而且如果读过以后也很简单，好像只在讲两件事情。我们提醒的是，提摩太前书我们已经在开头的介绍中就说到，他是要告诉提摩太在神的家中该如何行，也要告诉我们如何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讲到教会中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涉及到许多日常很正常的事情，也是我们要小心要注意的。每次讲到这些实行的事情的时候，提摩太都会先引我们的眼睛和存心转向我们的救主这里来，因为只有主才是一切生活的中心，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所以在第二章他先在前边讲到，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是我们今天所得到救赎成为神儿女的非常美好的地位和境况。那在讲到教会的日常生活中有两个很基本的问题，这里是讲到两个很基本的哈，第三第四下边还会继续讲到各种各样的教会中的执事也好，教会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但是这里讲到两个大的分界，一个就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实际里边，我们都会发现男人个性都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生来也是这一个的角色。那么因为他有一个强的这个性格，也造成了男人有一种自负好强的特性。如果没有在主的生命的管制底下，男人很容易就会对于不同的、不同于他们的一些的看法、事情，会起一些的争论，因为他觉得他生来必须是一个带领的人。所以在这里他说到男人要无愤怒，无争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一个男人在教会中的特点是能够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在这里注重的不是我们祷告的姿态到底是举手呢，还是低着头合着手，这里的举起圣洁的手指的是他的手中没有那些争情，没有那些嫉妒，没有那些纷争的事情。他的手中有一个干净的，一个男人随时举起圣洁的手，我们想起保罗有一次他对基督徒这样说，他说你看我这两只手，我没有贪过任何人的金银财产，我这两只手常常劳苦工作。他为信徒立下了非常美好的榜样，我相信当他举起那个手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编织帐幕的人，可能他的手满了许多硬皮在上边的。男人要能够祷告蒙主垂听，要能够为别人祷告，他就需要有自己很殷勤的生活见证，也要有一个无愧的生命良心。因为只有一个清洁的心，才可能举起圣洁的手。 昨天在诗师他们的婚礼上，诗班站在前边献唱的时候，我在那里就有一个思想，他们的唱诗哈，原谅我这么说哈，我觉得很好听哈。虽然很多人常常说啊，我们当中又没有专业的懂得音乐的人，又没有很本事的指挥，但是我觉得他们唱的歌很摸着人心，我想这就已经达到了唱诗歌的最重要的目的。然后我在那里听的时候，我就在想，男人啊，如果能把我们的声音常用在赞美主、感谢主的事上，的确是很美的事。当你在那里学习赞美，学习把歌颂献给主的时候，肯定你的心中就不会有许多的愤怒、许多的不平，也不会有许多的担虑。所以呢，我盼望哈，我们当中那些的男人也能够尽量的学习参与，用你的声音来赞美主。因为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个不好的声音是男人在吼叫，在家里吼叫，在社会上吼叫，在跟人谈话的当中，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职分是要随处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教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也是最被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很可以做形式的祷告，但是我们的心是否常常活在主的面前呢？如果你要能够随时都可以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我们每天的生活就会蒙主很大的保护，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很大的祝福。跟着他又说到，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是讲到被动的一面。我不是女人啊，不过我只是把我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讲一讲而已。女人生来本身就是比较注意漂亮的，所以呢，市面上才有那么多的时装名牌化妆品，生意会那么好。但是在基督里边的女人呢，不管是使徒保罗，是使徒彼得，都对这件事有过很清晰的教导。他都是提醒说，不要以衣服的穿着，以编头发，与黄金、珍珠、贵价的衣服来作为装饰。 我前不久刚刚看过一个广告，当然这个广告是比较偏激哈。他说现在在韩国啊，不是女人买化妆品买的多，男人也买的不少了。去做这个脸上的整容，男人也很多去做了。那大概是这个女人的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力很大，以致许多的男人现在都有一种倾向想学女人了。但是这个不是美好的现象。圣经中非常自然地谈到男女之间的次序，在主的里边的确是我们都有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再也不分等级，再也不分贫贱富贵，但是同时没有丢掉神创造中的那一个的次序，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我等一下还会继续讲到这个次序的问题，但是这里先提到的是从外边来讲起，女人应该的是要有善行，自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这里同样的指着一个在基督里的女人，她所追求的美好这一个天性，应该是转为寻求内在的美。这个里边的美是因着有基督成为她里边的生命，这个美是让他能够在他的行为上常显出一些善性。很感谢主，历世历代神都兴起许多许多爱主的女性，她们成为了许多人的帮助，她们也养育了许多伟人，许多爱主的后代。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以里边的诚敬学道，一味的顺服作为他们的美德。这个很难在这一个世代，因为在最近这个现代的人，我们非常提倡妇女解放运动，其实老实说起来，扫除文盲、解放黑奴、解放妇女的运动都是基督徒做的，但是当他们在做这些解放，把人从人的辖制里边，从坏的制度解放出来的时候，今天被人的情欲、人的野心过分的利用，以致慢慢的人几乎是想把神在创造中的次序都想把它颠覆过来，那这是违反神自己的规矩的。所以他在这里边有一个的讲论，就是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创造次序呢？神创造女人是为着来帮助男人，来成全男人在主面前的功用，也要让他们能够彼此的相爱， 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圣经中在一起头就有说到，人会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我想圣经中对于所有的这些人生中最基本的事情都有非常清晰的教导。有些时候我们受各个不同地方的传统的影响，以为某些的传统做法就是对的，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却必须回到圣经中的教导，神看什么是对的，因为神所做的从起头到末了都是一致的。这里也着重说到女人要诚敬学道，一味的顺服。我的观察中也认为这两点是女人最难学的。我不想得罪姐妹们哈，如果我讲话过分请你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实际的生活告诉我，而我在中国的时候，农村里民间就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女人就一个虚。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只要有三个女人在一起，那里就热闹得不得了。因为女人喜欢说话，喜欢发表，这是她们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这些特点不学习顺服在主的管制，圣灵的管制底下，这些就都要成为我们生命长进跟教会生活中的难处。这里特别的讲到，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诚敬。这里着重的是圣经的创造次序里边不许可女人瞎管男人。所以今天很多妇解运动的人就说圣经非常的封建，非常的落后，竟然有这种的教导。但是你如果真正的去细细的思想生活中的实际，生命中的实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对女人最大的保护，也是给予他们被爱的特权。我姑且用一个我们经常在生活中遇到的情形来说明。在一个家中，我们是最讲爱的，对不对？在家中，我们也不是在那里互相的讲道理的，对不对？在家中有一个很自然的次序的存在，有父母，有兄弟，有姐妹，有长幼之序，不是人把它用规则规定出来，你必须第二，你必须第三，不是，而是生而有的次序。今天有一种不准确的教导，有些小孩子他现在念大学，他甚至可以是博士，他的学问多了，他的父母呢却好像从来没受过教育。在这个家里很简单的，
如果小孩子说你凡事都听我的，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为什么？论知识，论智慧，他领受的东西比他父母多。但是在这个家里的生命的次序告诉他说，他有父母，不是根据能力来定规，而是生命定规。一个家庭里有兄弟，不是弟弟比哥哥本事，所以呢他就凡事不必要听他哥哥。在家庭中我们发现没有这种事情，很自然的，你到家里就很自然的，你会叫他父母，你会叫他哥哥，会叫他姐姐，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的位置在哪里。你没有因为他比你读少点书你就轻看他，你就觉得我不必要尊重他。在神的创造里边，男人先被造，女人因此有一个地位，是不可瞎管男人。所以如果姐妹们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很灵活很本事，而试图说所以我必须是一家之主，你就很可能会落在痛苦，落在失败的当中。这里所强调的女人的生活行为跟外表主要是重在你要常常记得你里边有主的生命，而顺从主的这一个生命来生活。这里边所讲到我刚才读到的，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在有些地方的人就认为说，因此女人是不可以在教会中出生的，因为在圣经中某处人也引用说，保罗说过一句话说，女人在教会中应该闭口不言。但是保罗也有同样平衡的话在教会生活中告诉我们，他在哥林多十一章那里说过，女人若祷告或讲道就必须蒙头。为什么？因为他要在他头上有一个表示他是顺服神的创造次序的安排。所以在那里我们也看见，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女人应该一句话都不能说，而且圣经中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些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我知道我从小所接受的一些的影响，就是比较注重外在的形式的所谓的规矩，以致我真的曾经听见到女人在教会中不可祷告，不可说话。不过我自己曾经因着这些事，我心里有点挣扎，我在主面前寻求，我也去读圣经。所以我觉得这里所注重的是那个次序上的先后，还有一个就是必须有顺服的心态，而女人的顺服也恰恰是要叫男人明白他必须记得他也有需要顺服的基督。 今天有时候我们发现的难处是家庭中也好，我们彼此交往的生活中也好，我们因为只注意在外边的对错，我们就会一直的争执不休。如果我们是活在生命的顺服的里边，我们每个人都会门主正确的把我们放在对的位置跟对的服侍的功能里边。我为什么会说到这件事？我读传记的时候，有一次读到，在历史上有一位很出名的被主大大使用的女人，叫做宾路易斯母。她曾经在欧洲兴起，被主大大的兴起。后来有一次她到了英国讲道，我们知道英国人很保守，跟中国人差不多，很保守。所以当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就递了一张纸条上去给他，请问女人可以讲道吗？那我相信别人可能拿了就愣住了，但是感谢主，他真的是一个门主使用跟门主关照的人。他拿了那张纸条，他说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神不用一个女人，同样神也不用一个男人，神只用一个新造的人。如果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如果是基督在他里边给他这种生命的供应，他是听主的呢，还是听人的呢？其实圣经中我觉得也很特别的记载到，主耶稣生平中三件最大的事情，都是首先由妇女传出来的信息。主耶稣降生这个喜信是最先来到玛利亚，来到伊丽莎白的口中的。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为人赎罪的那种极大的爱，他虽然多次的跟门徒都讲起，但是门徒并没有很好的理解。但是有妇女们明白了，伯大尼的玛利亚趁着主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之前，他就把香膏涂在耶稣的脚上。那个举动连门徒都觉得过分，连门徒都觉得何必这样的枉费，但是主心里非常的得着了满足。主甚至对他的门徒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讲福音的，也要述说是女人所做的，成为一个纪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么大好的信息，也是从抹大拉玛利亚那里最先传出来的，是他在墓地那里哀哭的时候，主的爱被他所抓住了，向他显现，所以他就去告诉门徒。如果连这么大这么大的喜信，直接跟耶稣有关系的喜信，都是由妇女们传开来的，我觉得里边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们都需要 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像他们一样的柔软的顺服，谦卑的伏在主面前的心态。而且在旧约圣经也有很清楚的说到，在诗篇里那里边这样说，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就成了大群。所以姐妹们有传福音的这一个的责任，也有这一个的义务。但是你别忘记了，我里边刚才所有提到妇女所做的都跟耶稣有关系，都因着他们跟主的接触，对主的认识，所以他们所讲的内容说穿了只有一个，耶稣，他们所爱，他们生命的来源，他们所依靠，所跟从的那一位。所以我想姐妹们要注重的是什么？你的心中拥有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应该陷入今天世界上的所谓自由平等的口号底下，来把这种追求妇女解放等等的这种的口号当成我们生活的目标，这是一个颠倒的次序。你必须先懂得你与主之间的关系，你必须懂得让主在你里边透过他的降生的生命，透过他的十字架的工作，透过他复活的大能，你要来诉说宣扬他的美德。这样的话呢，你就成为那些传好信息的妇女，而你不是在那里争执该不该有女牧师，该不该做些什么事。只要你讲的是主，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得到帮助。同样男人也是如此，男人不是在那里讲自己的权利，你必须服从我，这不是基督的形象。基督说过什么？他说我来不像被人服侍的，我倒像一个服侍人的，而且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为你们把我的命都倾倒了。如果男人要在教会生活中成为一个能随处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的人，同样的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充满我们里边的所有。因为圣灵在圣经中清楚地说过，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他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是在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光景，就是我们都要认识这一位主对我们是怎样的宝贝，怎样的让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管制我们。所以今天这 两, 两, 这一段的经文只讲到两件事，男人的角色，女人的角色。希望我们各自都会在主的面前审视和明辨，特别要开始的是从我们的家庭中。家庭是我们非常具体的学校，只有我们在家庭中学习了，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侍才能够带着神的恩典活出主自己喜欢的生活样式。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是单单给我们一些高深的道理，你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男人和女人，我们该当怎样的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意你成为我们心中的唯一的主宰，也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满足。主，为着这个，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恰当的生活行为上能够因着里边有生命而外边就自然表现出来的合乎你心意的男人和女人。主，我们更感谢你的是，在你的里边我们也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基督的灵在那里，那里就会有自由。那一个自由是不受罪恶辖制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是能够把自己献上给你的自由。愿你赢得我们的意志，赢得我们的感情，赢得我们的思想，都来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